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苏琴。苏琴在这里呢，真的实在是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2024年已经到了年底，那下一个礼拜呢就是圣诞节了。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跟我们周围的人去分享神的爱、神的救恩。因为圣诞节的主角呢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这位神，他不单单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他也是赐平安给我们的救主。因为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我们所意料之外的。以往呢，我们在世界所得到的这个安全感呢，可能是靠金钱的保障，或者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觉得心里就很平安。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平安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就算是困难没有解决，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处境没有转变，甚至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只要我们邀请耶稣介入在当中，抓紧神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能够安定下来。因为神他是赐平安给我们的那位救主。所以苏琴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向我们周围的人，不信主的家人，或者是跟我们常常接触的一些朋友，跟他们传福音吧，把握机会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带给他们。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那礼拜一是黄家燕老师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还有杨天成老师。那礼拜三是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我们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的直播热线电话的互动。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记住，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呢，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呢，也鼓励你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辅导 at 良友点 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写上你的电话号码，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那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朱姊妹你好吗？
哎啊，你好，好。
是朱姊妹，今天
你是周淑吗？
对对对，我就是周淑琴。哎，朱姊妹呀，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啊，我就是我有个问题，我从新竹以来，我还从20多年了吧，一直就受丈夫的这个逼迫打骂。你做做礼拜回来，那一开始信的时候，我那他说。我就去吧，他可能孩子大的了，是吧？孩子大了，你再去他也不让去。那时候吧，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做礼拜。他到最后，他要影响他，就影响他我家里做礼拜回来，他要撵我打我，哈，打仗就骂呀，说不好是黑线骂，或者白天就打的骂你。
嗯，
一直就是到现在吧，就是去年他出了一个小车祸，在那个公路上。都是创的不厉害，就是去年一年吧，就是就有病也看病也没的，这不是今年过了年吧，又做了做了个胃的手术。
嗯，
我一直就求他给他打针看病怎么的，也是我一祷告给神，我说你求神释放拣选他，我说他一直这样逼迫拦挡，也打骂的，我说也不讨神喜欢，不讨人喜欢。
嗯，
我说到现在吧，他还。我寻思他是好的，我去做礼拜去，再跟他说，还是不让去。我上哪去？他还是打电话呀，或者是有知道我去做礼拜，就来家，还是就骂卷的。
嗯嗯
嗯，要是我他也不能看圣经。
那个，我想知道，你的丈夫年纪多大？
他今年才62。
哦，在农村吗？你们在农村吗？
哎，我们是农村。
嗯
啊，对，农村。嗯，
你们两个有没有机会好好说话？
嗯，有机会好好说。现在就是我两个人了，我那看孩子又看孙子也不看了。现在，就是我们俩在家呢。你给他好好的交通，啥话一说这个，他也不让说。
嗯，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你去教会啊？
他就是不赞同，就是不让我去。哎，就是他就说那那个绝话，我怎么着了可吧？我死了可吧？又是怎么着的？就说这种话。
我觉得哈，
就不让。
我觉得那个朱姊妹啊，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妻子的，你要知道他不让你去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太多的时候呢，像你的丈夫这个年龄，或者在农村的人呢，可能对基督教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觉得这是个洋教，或者是信了基督教的话就不拜祖宗了。另外呢，他可能看到有一些信基督教的人没有一些好的行为，所以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抵触。所以我建议你啊，作为妻子的你，你要想办法从丈夫那里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去教会。如果你知道了原因的时候呢，才能够帮助你的丈夫对基督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你不知道原因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他，对不对？
嗯，他就说我要是去了，跟人家混去吧，跟那些人混去吧，就他不寻思是好，不寻思好事，他就说不好听的话。
嗯。所以呢，他的想法可能有一些想法是你不知道的一些我们说错误的想法。所以这个问题你要弄清楚。我觉得首先呢，不要先只看到丈夫的逼迫，而是我们要找出原因来。当你知道你的丈夫逼迫你不愿意你去教会的原因的时候呢，才能够帮他解开心中那个结。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因为呢，我知道我的爸爸以前呢也是很反对去教会的，他就觉得你们信洋教这是错误的，这不好，而且呢，信耶稣的人没有什么好人，他有这个概念。但是后来我妈妈生病了，然后呢，妈妈在医院的整个的 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教会的牧师来关心，来祷告，而他从妈妈的身上看到，哦，神真的是帮助了我的妈妈的时候呢，他开始有一些改变了。他开始有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找不到那个原因的话，你们的互动就是永远都是，你看你信耶稣信了20年，这20年没有任何的改变，他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愿意你去教会，对不对？
嗯嗯。
还有一点，除了要知道你丈夫不愿意你去教会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去了教会回来之后，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
他那或者骂我讲，他想他什么都不我都帮他都不干，他愿干他就干，不愿干就算了。我一直就对他都是有什么问题都是给他商量，给他好好的说，他就不骂他不接纳，你对他得好好吧。他就他不接受，你看他这也有病，你看我也给他洗脚，伺候他吃药，打针的，我伺候他，这不就5、6个月了？他就我说一直我说我为你祷告，我说要不是那神爱你不了，你能到这样？我有时候说这话，他就趁我说这个话。
嗯嗯嗯，那朱姊妹啊，我现在讲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是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跟不幸的丈夫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信耶稣的妻子要用好行为来感化丈夫，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目前呢，就是对于你跟丈夫之间的这个信仰的不一致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找出他为什么他不愿意你去教会，这个你要找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让神帮助你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的你要不一样，也就是你要有好的见证。比如说以前跟丈夫两个吵架的时候呢会抬杠，但是呢信了耶稣以后呢就学会忍耐了，就会让着他。让着他不代表说你是软弱的，只是呢等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再告诉他说我信了耶稣，所以我不像以前一样跟你又吵又闹，我知道我要忍耐，这样家庭才能够和睦。但是呢你刚才讲的话也的确哪一些话讲的不对，所以下一次我们吵架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这样伤害我，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
嗯嗯
嗯。那另外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呢可能你对他伺候他方面都不太愿意他但是呢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呢，尽上自己的本分，好好的照顾自己的丈夫，然后呢常常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冲着他讲，就是温柔的跟他讲，跟他商量事情，他不愿意的事情呢也不要勉强，也不要跟他较劲儿，就是能够学着忍耐。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家庭和谐，目的就是为了夫妻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天下没有一个丈夫不愿意自己的妻子信耶稣的，你明白吗？
嗯
嗯。所以不要对着干，而是为你的丈夫祷告，另外呢就是好好的跟你的丈夫交流，找出他不愿意让你去教会的原因，有一些对基督教错误的想法的时候呢，也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因为信耶稣的人呢，虽然说是都是信了耶稣，但是有些人有好的行为，有些人呢信了耶稣还是照样的没有好行为的时候呢，就会扳倒别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那最重要的是，就是你自己的生命要有改变。当你的生命有所改变的时候呢，你的丈夫从你的身上就看到原来信耶稣是这么的好，明白吗？
嗯
嗯，所以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要跟他对着干，好不好？
啊， 啊，好，谢谢周师傅，
不客气，
你终于提醒我，
为你祷告，
那个就是我，你为我祷告，我就说给你名字了。
对对，为你祷告，希望你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好吗？
谢谢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好，愿神祝福你哈。
好好，哈利路亚，上主，
好，再见再见
再见。
我们得到从上帝而来的最大的礼物，莫过于从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就是一个快乐又特别的圣诞节。空中辅导，祝你圣诞快乐。
杜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啊。
你好你好杜弟兄。
是好久没跟师母说话了。
对对对。
今天上午正好有点时间。我上周末参加了一个教会就是举办的一个单身营的一个活动。对，然后呢这个单身营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相亲会，就是单身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呢就是学习一些课程，就是如何预备自己啊，如何就是在恋爱阶段呢，就是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然后了解弟兄的想法，了解姐妹的想法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比较实际的吧，就是这些活动还蛮好的。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营会。然后参加完营会以后呢，我也发现就是有时候就是在交友恋爱当中，并不是说很多的问题都是姐妹那一方的，就是也让我看到就是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吧。
是是是。
就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走入恋爱婚姻。就是拦阻你进入恋爱婚姻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细细的想了一下，也列出来了几个条件。就是我想跟师母分享一下，然后帮我分析分析。我发现好多个呀，我以前好像还没有细细去想自身的问题，觉得都是对方的问题。但是这次年会之后，我发现了好像自身也是有许多问题的。那就是拦阻我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负面的婚姻案例。就是尤其我在教会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组内的，尤其是不管是姐妹还是弟兄，可能姐妹会多一些，就是好多离婚的，好多成家之后又离婚，甚至带着孩子又离婚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非常实际的，就是可能在一线城市的生活的压力啊，这些经济啊，以后的在一起什么买房啊，学就是还有就是小孩的上学乱七八糟的，然后也没有房也没有车，可能就是这方面就是非常实际的。对，还有几方面是我个人的，就是第三方面呢，就是我发现我有时候就比较自我中心。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哎，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来呢？你怎么这样做呢？就是有点自我中心，这个也是其中一点。然后第四点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完美主义的，完美主义的。然后呢还有第五点呢，就是我这个人容易给自己设限，就是设那个条条框框啊，比如我的要求呢，我的心理期待呢，就是第一必须是信主的，第二一定是改变的，第三是一定比我自己小的。对，我就是目前就是这五点，就是师母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如何我知道了自己的拦阻我进入婚姻的这个条件之后，那我如何去改变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件 不太容易的事情。
嗯嗯，其实我觉得已经迈进婚姻的第一步，或者是已经在进步当中，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的确是这样的，很多负面的这个个案，婚姻离婚的个案呢，会给我们一些恐惧感。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跟个性有关系吧。有些人呢，就是可能会受这一方面的影响。你看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会不会我走进婚姻以后，如果是不合适的话也会离婚，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另外一种个性的人呢，就会有那种不同的想法，就因为今天离婚率太高了，所以我自己的婚姻呢，我一定要坚持。而且呢，也要知道的就是婚姻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盟约，所以走进婚姻里面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不会放弃，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那当你有了这种坚持愿意继续的守住婚姻的这种概念之后呢，那大前提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这个合适的人呢，不是说漂亮或者是条件各方面都符合你的，而是我觉得这个合适的人呢，就是跟你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对婚姻的看法，就是知道婚姻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我相信任何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婚姻里面都会有摩擦，都会有吵闹的时候，连我跟周牧师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磨合当中怎么去更多的认识对方，更多的认识自己，然后彼此去扶持，一起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刚才看到的第二个就是说，你看到自己就是为什么他不照着自己我的方法去做。婚姻其实对婚姻，我觉得是要互相的尊重嘛，对不对？当你看到对方的一些行为是不合理的，那我常常跟我周围的人说，你先问问他为什么，先听听他怎么说。但是我们呢，就因为沟通不是很顺，也不常沟通，所以呢，自以为他这样做就是怎么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对吧？我们心里面常常嘀咕啊，就是说，你这样做就是因为怎么样？其实你没有澄清，也没有对质，也没有很清楚的知道对方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哪怕今天如果他真的是做的不合适的话，作为一个一家之主，做丈夫的你也可以条理的给他分析，然后呢，告诉他说，其实这样做的话会彼此受伤害，我们怎么去想一个方法让我们不受伤害，然后呢又能够互相的建立这个家庭。就是有问题我们要去梳理它，然后呢去解决问题，对吧？
是。
完美主义其实也要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呢，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也要告诉自己，你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对，
当然了，对方如果是跟你是一个爱干净的，对方不爱干净的话，你也要提醒他，告诉他说，不能够这样，因为这个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这个家里面打理的干干净净、条条，井井有条的时候呢，这个就舒服，来到家里面就舒服。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记得我认识的一对传道人呐、我们教会的传道人，那个弟兄是很整齐的，我们看他的办公桌子就是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但是他的妻子也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教会的学校工作，他就是乱七八糟的。但
是
我们看到他家庭，去到他家的时候呢，他家也是干干净净的。所以那个传道人就做了很多的功夫，他也就接纳。所以是要互相的去接纳，而不是我因为我好，所以我要求你也要跟我一样。如果你有些地方做的不如对方要求你跟他一样的时候，你也会痛苦，对不对？对不对？将心比心。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大城市的压力嘛。
对。 我会把总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会考虑。哎呀，万一找一个就是要在深圳买房的，要很多彩礼的，要有车的，怎么样？我会把很现实的问题摆在前面。我觉得反正这样也不太好。
这个不是不可以顾虑，但是呢，也不要太顾虑它。
嗯。
我跟周牧师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的。但是依靠神的时候呢，神就一个一个的祝福我们。我们结婚的时候，所有的家具都是二手，不是一手的。我爸爸妈妈给我钱，但是呢，我坚持不买新的，因为我知道我嫁给传道人，我要过一个，就是好好过日子，不要乱花钱。这个背景我现在不讲了，就是因为我爸爸很怕我受苦嘛，但是我就省吃俭用的，就是要尽量的，就是我不在乎，就是一定要名牌呀，一定要新的，只要是能用的二手货的都可以。日子是一点一点这样建立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这个大前提之下，就是你要找一个跟你有共同价值观的人，这样才能够去面对这些难处。
是，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你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最起码你认识了你自己呀，对不对？
对，可能之前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
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你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真正的跟别人互动。
但是师母还有一点就是，我会给自己设限，就是比如说一定是信主的首先啊，第二个就是第三就是自己比自己小的。那其中如果有一个条件不满足的话，比如说这个人是信主的，他又比自己小，但他不是在变小，可能我心里就会犹豫一下。或者说如果他也是信主的，他也是在变小，但是就比我大了好几岁，但是我可能也会犹豫一下。这个算不算是其中的一个拦阻呢？我该怎么去改变自己？
我觉得呢，其实你不应该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框框当中，当然有要求是应该的，比如说你找一个信主的，你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最重要的，在婚姻里面的根基，这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哪里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南方人跟北方人的生活习惯上面可能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前提，年龄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年龄我觉得如果说他大你几岁也无所谓，当然不能大十岁，对不对？
对，
这样就有代沟了，你们的思维想法就不一样。这个大前提就是你们的价值观要一致。要医治，而且大家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我想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而这个家庭是神所设立的那种家庭，这个就最重要。
第一，我在这边也生活十几年了嘛，我觉得姐妹们就是比较务实的那种，比较适合过日子。然后第二，就这边的彩礼就没有像外省那些那么恐怖。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以后是可以留在这边生活的，我是考虑到了这几点。但是可能也会成为一种拦阻吧。
对，我觉得呢，其实交友呢是比较不要那么狭窄，是可以。可以打开多一点，
放宽条件。
对，放宽的条件，然后呢，多一点的互动。我最怕的是什么？我最怕的是，无论男孩女孩，到了适婚的年龄的时候呢，一遇到一个自己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很快就定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不健康的。我觉得你可以甚至认识几个朋友都可以的。几个朋友都可以，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评估一下，因为对方也要认识你啊，对不对？你可以评估一下，就是在哪一个这个朋友互动上面，你觉得 跟他在一起能够深入的沟通，有共同的价值观。嗯、那这个这是第一步、嗯。那第二步的时候呢，才讲到这个彩礼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嗯
我记得我认识的一些北方人，他们有一些好，就是有知识的家庭，他们也不会要彩礼的。
对，
可能你看到的是一部分，而那一部分被吓着了，对吧？
对，可能是这样子的，不全是这样的。
对，有些父母是很合理的。
然后师母，我就是细细的琢磨了一下，就是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一直让我对走入恋爱婚姻就是比较难的一个点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好像父母没有给我太多的对婚姻这种正面的东西。就是我小的时候嘛，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家人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到底结婚是为了什么？就是对于这种婚姻的抱怨呐、埋怨呐、排斥啊。我当时那个时候对这个我还是懵懵懂懂，还是不是很了解的。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然后再想想他们说的那些话呀之类的，
是
可能对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会的。
以前呢，我可能就是觉得啊，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啊，然后就是对方不好啊，这不好那不好啊，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我还不太认识自己，没有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找原因。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我感觉靠着我自己去走出比较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建议你啊，你要调整你的想法。调整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的人啊、就是看到婚姻破裂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有的人呢，反而是会坚持，就因为今天太多的人，或者是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是一个破裂的婚姻，而我呢，我就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这两种不同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弟弟兄啊，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对不对？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我是要不一样的。当然不能一下子改变，但是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以前的老我，我们要把它处理。而且现在我们是有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人，所以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想法。每当有这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要处理，你要跟神求神来帮助你，让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有一个盼望，而不是一直受这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性格要变，如果你这个性格不变的时候呢，你将来走进婚姻里面你也会痛苦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另外一半。所以这个我觉得首先你先要对付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个性。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不断的更新。打电话给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常常他们在个人成长方面或者是婚姻上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鼓励他，我就说你一定要积极乐观的去面对生活。你也要看看那些婚姻非常成功的夫妻。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不要有一个误区，不要以为是他们啊找到了一个自己合适的人，所以一结婚就幸福，这是错误的，这是童话故事，对不对？实际生活不是这样的，每一对夫妻。他如果是你看到他们夫妻白头偕老的话，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跟婚姻的道路上面，也流过不少的泪。
的，
也付过很多的代价，也不断的在更新，嗯，所以他们才能够走到底。
嗯嗯嗯嗯，
我今年结婚40周年了。
嗯，
很多人很羡慕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是一对美满的夫妻。
我
们也承认，我们也承认，但是我也要告诉那些跟我讲这些话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流过泪的。
是的。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也就是说神借着婚姻让你认识自己，让你能够借着婚姻成长。因为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要互相的去帮助对方之前，要先能够对付自我呀，对不对？
嗯，
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老我太大了，所以造成很多问题出现了。
是的，嗯，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我听到你参加这个课程，我为你高兴啊。
嗯嗯，
哎，先不急，我觉得你先处理一下你自己个人的这个问题，先调整一下，嗯，当你调整在神面前祷告调整好了之后，再继续的为你的前面的婚姻祷告的时候，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嗯嗯，是，就是，就是家庭对我的影响呢，可能就是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可能就是持续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嗯，但是呢，就是教会婚姻，那些弟兄姐妹婚姻，负面的婚姻对我的影响呢，可能是后期的。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去调整跟改变自己吧。
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太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嗯嗯嗯，而且，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挣扎的。嗯，
对，而且国内教会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弟兄，对，很多弟兄姊妹就自己在摸索，而有的弟兄姊妹又走不出来，所以这个是最大
的
问题。
是的，是的，有的在摸索，有的走不出来，有的甚至对婚姻产生了抗拒，有的干脆就不找了，就单身了，就不结婚了。
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对，我觉得教会对这方面的引导啊、辅导啊是非常缺乏的。
嗯，
可能我就是参加了这次营会之后，我发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有些从弟兄姐妹的聊天当中呢，我就能意识到，就能感受到。
嗯，
就是很多的时候不是对方的问题，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呀，啊，
但是很多人都意识不到，都说对方怎么样，对方总是把问题推到对方的身上。
嗯，对。
但是可能他也意识不到，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改变，有好多这样的问题。
对对，所以你自己努力的在自学，啊，这本身已经是突破了，知道吗？
嗯，我现在是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但是我还不知道如何去，在自己的这些问题上去突破自己、改变自己。这个
一个一个来，
功课。
我觉得你
一个
一个来哈，不要着急，真的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那我也鼓励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来。
嗯嗯嗯，
好吗？
好啊，是吗？好啊，好啊。
嗯嗯。
好的，是吗？
为你祷告吧，我相信，宁愿晚婚也不要早婚而走错了这个路。
嗯嗯嗯，明白。
好不好？
嗯，好，谢谢师母。
好，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有空我们再继续的交流，好吗？
好啊，好啊，好啊，
好，
把时间留给其他人。
好的，好。
嗯，好，
再见哈。
谢谢师母。
处传扬。主耶稣已降。要明白生命真理，当我谦卑祈求主，他为我指引道路。道
有
世界各处传扬，
走遍山林
那个地方。
道有世界各处传扬，主耶稣已降生。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在守望者园地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好。
嗯，我们在这里呢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吧。
嗯，
那今天我们要为哪两位听众朋友祷告呢？
嗯，今天我们要为到朱姊妹还有杜弟兄他们现在的情况去祷告。
嗯，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求你给我们的心都有这个平安，有你的盼望在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专注的仰望你。
嗯，
首先我们为到朱姊妹祷告，她现在跟丈夫的关系因为信仰的不一致而这个关系有一点的不太和睦。
嗯，
求天父你亲自保守他们的关系。
是的，
当姊妹面对着丈夫反对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求你赐给姊妹有怜悯的心。
嗯，
明白丈夫他现在还没有认识你，没有认识你这位生命的主，所以会出现这一个的情况。求天父你就赐给诸姊妹有耐心跟丈夫有好的沟通，也更是为到他的生命去切切的祷告，去把他的生命交给你。在生活里面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可以更多的关心她的丈夫，
嗯，
能够了解她的感受还有她的想法。求天父你赐给他们有更多适当的时间去沟通。
嗯，是的，
让姊妹也可以在其中分享自己在生命里面经历到神你的真实，同时也有一颗开放的心去聆听还有明白丈夫他的感受。求天父你亲自引导他们这样的沟通，而如果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呢，也求天父你帮助诸姊妹可以靠着你去控制情绪，避免正面的发生冲突，而是学习去让自己的情绪，让大家的情绪先冷静过后再进行讨论，可以在生活里面为你做一个好的见证。
是的，主。
另外也为到杜弟兄祷告，为到他参与一个单身的营会有很多的得着而感恩，他在其中了解到自己有一些对于婚恋方面的心理的障碍，求天父你继续引导他去克服这些的障碍，更好的预备自己去进入这个婚恋的阶段。
是的，主。
求天父你帮助他靠着你可以每天的心意都能够更新，可以除去老我其中有一些的胆怯还有悲观的想法，求天父你给他有从你而来的盼望，可以有积极而且健康的去开阔他的圈子，认识更多的朋友，可以见识更多，同时呢也可以有你的智慧去持守这一份的恋爱婚姻的观念，在跟人去认识的时候去了解的时候也学习爱的功课。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在沟通在磨合的期间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去分析，怎么去讨论事情，并且有适当的接纳等等的功课。
是的，
求天父你就亲自带领他，也赐给他有信心相信你会带领他并且有所安排，无论是生活还是恋爱方面，神你都会有供应有带领，因为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就为到两位的肢体我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的需要摆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喂，赵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赵姊妹，很高兴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你好。
赵姊妹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啊，好的。你好周牧师。
你好赵姊妹，好像能够听到你跟周师母打招呼的时候有笑声啊。
就是
很高兴啊，我知道你心情非常的高兴。赵姊妹请说，
谢谢。
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这个我从去年信的。就是在我病的时候。我总感觉这信了是一年了吧。我总感觉没有什么长进。反正感觉挺乱的。我想做个见证吧。
啊，好啊。
从前年吧，在东北待了两年，前年回来的，在那儿得病了。得病了，然后就在那儿得病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回不了家了吧，休克了，就是那个贫血特别厉害。贫血，查的是中度贫血，我感觉反正。反正挺厉害，走路都不能走。再加上吃饭的时候都要休息。
是。
你血压也不正常，你脸色特别难看，我就感觉我可能是回不了老家了。还好那时候我经常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也害怕。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就说，我妈妈不知道我病，我也没敢告诉她。我妈妈就说你有没有去教会？我那时候还没有信，我说我没有去。而有时候我要说没有去的时候，我妈妈就熊我。后来我就说我去了。我反正那时候后来病的时候，我就 反正挺那个什么的，挺吓人的。那时候总感觉要摔倒要摔倒的那种感觉，整天都这样。我也不敢说什么，每次打电话我也不敢说去，也不敢说不去，不说这个话题。后来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到老家了。回到老家的时候就厉害了，吃饭的时候都要休息，都得躺一会儿然后才能起来。然后出门的时候根本不能骑车子，自行车电动车都不能骑，走到半路的时候都不能回到家，然后就打电话让他们来接我。
哦，也就是病情更严重了是吗？
应该怎样去治疗。就没有查出来。我那时候就挺失望，我也害怕，我还不甘心，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妈妈都说你好好信主吧。你心中黑暗，就说我就听我妈妈的，他们也为我带祷，我自己也祷告。反正我都感觉到我站不住的时候，我呼求神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力量，那会儿好像不是从我自己那自己来的那种力量，我就感觉很开心，我就觉得是有希望的。后来慢慢的我就也查不出什么病来，我也不再打针，也不再乱看了，我就去吃中药了。反正副作用也挺那个，这一路走来反正有好几次也是想摔倒。每次那样厉害的时候我就祷告，就仰望神，就呼求神，就感觉特别有力量。我感觉这是就是真正存在的。我就从那开始我就受洗了，从去年就受洗了。
是。
受洗到现在感觉没什么长进。我现在也很好了，也能干活，也能吃饭，也挺好，胃也很好。
哎呀，真的感谢神呢。
身体也很健康。我哪都能去了。
哦，非常感谢主啊。所以基本上说你的病其实是完全康复过来了，对不对？
对，我是完全康复过来了。现在现在教会里那个什么欢乐佳音吧，圣诞佳音，我正在排练呢。
哦，你正在排练呢。
对。
哦，太好了。那个赵姊妹啊，我们听到你的这个见证呢，我们真的是为你感恩呢。
我说你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行，我自己根本就站立不起来。
对。
每次我有时候我那一次犯病也是半夜很难受。我感觉好像那回是血压高还是血压低，我也不知道，反正特别难受。我就在那里就祷告。我就喊他们，我婆婆不给我在一块住，我就喊他们，喊他们，我一边喊我就一边看着月亮，我就说主啊，你救我吧。
每当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
所以赵姊妹，其实你已经成家了，结婚了，对不对？
对，我有孩子了。
哦，有孩子了。
孩子年纪多大？
孩子6岁。
哦，所以结婚也差不多有6、7年是吗？
是。
那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吗？
我婆婆这边是我一个人信。我妈妈那边就我妈妈信。
那你婆家的人也看到你患病，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神的医治吗？
看到了，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以为我都能摔倒呢。
那现在你说你觉得没有长进呢？我觉得你有教会的生活，好，去教会之外呢，你也有圣经吧？
有。
那你自己新年呢立一个目标，看看按照你的时间跟能力呢，一天能够读一章的话呢，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因为我这样听来你也是年轻啊，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孩子才六岁嘛、
嗯，
那能够好好学习神话语、学习圣经真道的时间。那么一个礼拜里面哪一天、哪几天你的时间都允许的话呢，把它计划起来。啊，好好听这个福音电台广播，
嗯
啊，就是、
我这也天天听，
嗯，天天听，就是有个计划，然后呢，明年这个定期的读哪几段圣经，或者是一年的时间，把马太福音把它读几遍，还是怎样，按照自己的能力，
从新约圣经开始读。我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尤其是像你的情况，你经历了神的医治跟拯救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信心已经稳固了。但是呢，如果要向你的灵命长进的话，你就要一定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从新约圣经、马太、马可、路加这样慢慢慢慢看下去。我觉得可能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不太理解啊，到底圣经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呢，不要因为不明白的缘故而停止下来。我常常说，一个小婴孩他一生下来的时候需要吃奶才能够长大，对不对？那、
嗯、
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我们灵里面的灵命呢啊，也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所以呢，你就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呢，来亲近主，慢慢的去认识神，再加上听我们的广播，这样的话你的灵命就能够长进。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你，就是说不是在我们有事的时候才去找耶稣基督，而是我们平时顺利的时候、感恩的时候，我们也要找耶稣基督，就是向神献上感恩，你明白吗？
哦，
嗯，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呢，每一天都跟神建立关系，亲近神，称赞主，感谢神。有患难的时候呢，也来到神面前，神就会给你力量，让你去胜过这些难处。
嗯嗯、
这样你就能够，你的灵命就能够慢慢长进了，好吗？
啊、哦，好的。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赵姊妹的见证，她能够病得医治，真的是再次的感谢神。
嗯，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听众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也有一些宝贵的见证，或者是神怜悯你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好见证的时候呢，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们，让你的这个见证呢，也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人。
嗯，
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
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